听完了。我们来看106篇，我们上一次已经读了前半部分的。那我们知道这首诗篇可以分成三个大段落，一到五节赞美祈求，六到四十六追忆以色列过往的历史，最后一部分两节是祈求和赞美。那上次我们是看到第二部分到三十三节，那边就是讲了以色列人他们从出埃及开始到在旷野当中到进入迦南当中的那一段历史，他们怎么样的得罪神。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下一个部分，就是从34节一直看到最后结束。那34到46节呢，是在讲述就是死在旷野的那一代以色列人以后的那一代进入迦南之后，他们的信仰和生活，他们是怎么样的得罪神一次一次的。那么这一部分当中呢，又可以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在34到39节，是在描述他们在迦南地过的那种混乱的信仰生活。我们看到，我们注意那个黄色部分的这些词句啊，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继续的悖逆得罪神。那当他们征服迦南地大部分的地方的时候，各个支派就立刻分了地了。在约书亚记13章和23章那里，约书亚就命令他们要对耶和华忠心，耶和华会让他们得到整个的应许之地。然而他们却乐意和迦南当地的人通婚，随从他们的异教的那个信仰和生活的方式。到约书亚那一代也死了以后，这些的以色列人就从偶尔转离神开始走上了完全背弃神的一个恶性循环的那样的一条道路。我们首先看34到39节，他们在进入迦南后，信仰就是信仰的生活和日常的生活都渐渐的开始混乱。借着婚姻，他们让自己入乡随俗的融入了当地的一些外邦人，因此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忠心的来遵行上帝对他们的吩咐。那迦南人的宗教行为包括拜那些假神，拜那些神像偶像，把儿女当作祭物杀儿女，杀无辜人的血，流无辜人的血，这些的行为都诱惑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他们转而向异教的假神那些神像去忠心，去侍奉那些列国的那些神像。另外呢在迦南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常常会在那个庙宇当中要有一些淫乱的行为，神的子民他们就参与到当中，于是呢，这里经文说他们就玷污了自己，使他们从那个神的选民成为了一群无法再敬拜耶和华的不洁净的一群人。那么神赐给他们的这样一块应许之地，也因为他们的这些行为成了一片被玷污的一块土地，一片地方。那么神对他们是怎么样的，采取了怎么样的行为和管教呢？我们看下面的40到42节这里。因为他们背弃耶和华，他们屡次的得罪耶和华，以色列人就遭受到他们历史上 最大的羞辱就是亡国，我们知道他们亡国了。被掳是耶和华对他的百姓表达愤怒和憎恶、厌恶的一个方式。在第二十七节，我们上一次读的二十七节那里，神曾经启示要将他们分散在列邦中。不过，虽然神那样说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忍耐了他们很久。他的发怒，神的怒气不是突然之间爆发的，而是积蓄很久。我们知道他在以色列人历史上面一再的容忍，多次的搭救，在患难当中从列邦人的手中搭救他们，然而他们却执意背叛。他们的祖宗在旷野上面，第十三节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读到，他们的祖宗在旷野里面没有等候神的引导，不仰望神的指教。那后来呢，他们到了迦南之后，这一代呢，他们又去听从异教的那些假神的指教。所以耶和华积蓄很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终于临到他们。神的管教就是任凭他们自食其果，任凭那些外邦和列国来蹂躏他们，来辖制他们，来压迫和奴役他们。不过因为神是信守他和子民所立的约的，所以在惩罚、在管教之中，经文下面让我们看到神更有那个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在43到46节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诗人回忆了，我们看到那个回忆， 当以色列人被仇敌侵害的时候，神是怎么样主动的拯救他们，多次的拯救他们。这个是在诗诗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一再的垂听他们的呼求，一再的兴起不同的一个一个的士师带领他们打败敌人。所以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以后他们就立国了，但是他们却执意背叛，陷在罪中，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他们，经过了120年的统一，就分裂成了南北两国。不管南国也好，北国也好，他们继续的拜偶像、犯罪，不肯专一、依靠耶和华的那种的混乱的生活。最终，神的愤怒，积蓄已久的愤怒临到的时候，他们都南国北国先后都被掳。但是呢，神是向他们施怜悯、施慈爱的神。诗人说，他依然垂听他们在苦难中的呼求，并且仍然眷顾他们。我们记得所罗门曾经向神有过祷告，当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列邦中的时候，他求神怜悯他们，神当时就应允了。所以当以色列人现在南北分别亡国、被掳亡国的时候，神丰盛的慈爱领导依然给他们眷顾他们。神的慈爱是基于他和以色列祖先所立的那个约，因为他是信使的，即使他的百姓是这样的罪行累累，他还是以慈爱、以怜悯来抑制自己的怒气，不计前嫌来拯救这些被掳掠的他的百姓。然后就是最后一部分，47到48节，诗人在最后他向神发出祈求和赞美。这个和这个诗篇的一开始第一部分发出赞美和祈求是呼应的。在结束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再一次的呼求， 神拯救他们，把分散在各处的百姓招聚回去。诗人知道，如果不是神伸手来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希望得救的。诗人表示，他们获救之后，就要称赞神的圣名。神的圣名涵盖了神的属性。那么在这首诗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圣名，特别是指向神的信实和慈爱，因为神曾透过先知应许他的子民被掳之后还会带领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圣城和家园。建的时候就证明神是信实的，他的名是信实的。可是当时的巴比伦帝国还是很强盛的，当诗人祈求的时候，他们还在被掳的处境当中，他是凭着信心在祈求。谁也不会想到强大的巴比伦的帝国会一夜之间就被波斯帝国灭了，更没有想到的是耶和华兴起的波斯帝国的君王竟然是有宽容和大度的几位王，他们竟然愿意让被掳的犹大人回国，回去敬拜他们的神。所以最后一句诗人发出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样的话语，和诗篇106篇开头的第一句是完全一样的，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不知道这首诗篇的作者，因为我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啊，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作者后来是不是在回归的人当中。我们从诗篇当中能够知道的就是神的百姓当时是在被掳的苦难当中，但是诗人呢，他好像已经看到神来救他们了，于是他就怀着对蒙神拯救和蒙神赐福的这样一个盼望，他开始称颂耶和华，是永永远远，是以色列的上帝。诗人而且不仅是自己在赞美，他也呼吁万民都要来赞美神，而且阿们就表示他是发自肺腑的，实实在在的，真心的，这样的要来向神来赞美，向神来称颂，向神来祈求。那我们在这个诗篇当中比较完整的看到神的百姓那段悖逆的历史，我们今天从当中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提醒。无论哪个时代，世界都充满了诱惑，那个魔鬼他从来不会放弃去掳掠他的猎物。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在当中受到引诱，受到攻击，我们里面那个悖逆的本性也常常会来搅动我们。让我们在所走的天路上面，我们属灵的道路也会遇到高低起伏，有时候我们有软弱，偶尔我们甚至会跌倒。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像诗人这样，我们唯有祈求和期待上帝所应许的那个更好的日子，就是主耶稣一定会来的时候，要带领我们去一个更美的家乡。我们也就现在能够发出赞美，称颂我们信实的慈爱的神。耶和华的名，我们的上帝是永永远远当受称颂的。好，我们在心里面来默想 这个诗篇。我们安静。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的神耶和华，你的名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荣耀，我们要永永远远的来称颂你。我们感谢你，你不嫌弃不计较我们的悖逆，你以永远的慈爱和怜悯来对待我们。我们这样的得罪你，你就这样的来饶恕我们，这样的陷入我们的罪中，你就这样的来搭救我们。主啊，你是信实的，你向我们所做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神，愿你的怜悯，愿你的慈爱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信心不断的被坚定，我们等候你的指教，我们跟随你的引导。主啊，带领我们脱离这个悖逆，脱离这个罪恶，把我们牵入你要应许给我们的那最美好的、更美好的美地。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